弟兄啊，欢迎啊，开玩笑，就说您啊，回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敬拜主，感谢主，还有其他弟兄姐妹啊。好了，我们一起打开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啊，就是手上你们有那个笔记也可以哈。主要是上一次我们讲到我们主耶稣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出生，当然就是需要受苦，因为他是为了我们担起了一个罪人的一个形象，但实际上他是没有罪的啊。这就是上次我们所说的一些的内容啊，所以我今天用几个片段来做一个复习希望你们可以记得主要就是讲到当西利发现他被骗的时候，这西利王就吩咐他的兵士把这个伯利恒作为城的小孩两岁以下的都杀害。连这个事情之前，上帝就吩咐约瑟带着一家就逃到哪里？埃及哪里啊？再讲一次，埃及不是美国吗？我是来瑞士避难，没有逃到埃及。我们可能以为埃及是这个躲在沙漠，没有人杀害他，不对埃及当时是一个强盛文明的地方，那是兵家都要抢夺的地方，很奇妙就是上帝要约瑟带着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竟然不能保护人要受人的保护，而且要到一个拜偶像地方找保护这原则看起来是完全违背的，对吧？你就一想一下觉得好像不对劲，所以我们也能够明白当时的约瑟他心情一定是很矛盾为什么上帝要我带着这个基督就是耶稣婴孩好像被赶走一样，当他被吩咐到了埃及，从这个犹大地就是所谓圣城圣地被赶出去，他被剥夺的就是他不能再去敬拜了，被剥夺的他不能再跟圣民一起过节，他不能再听到律法，这都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表征做上帝子民的一个特点都没了就是跑到了一个拜猫拜牛的地方，就是拜各样偶像追求世界的地方这也让我们有一个反省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常觉得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不同的选择，我们有一个假设，我们总以为上帝是会跟着我们走讲难听他好像是你养了一个宠物上帝啊我明天搬家了走 走好像上帝就跟着随着你到处走，起望了，圣经是要我们随着上帝而不是上帝随着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寻求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圣地就是教会一个属灵的环境如果有一天上帝让我们离开我们一个属灵的环境，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忧伤因为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上帝把我们赶出去一样而不是哇发达了我们人生有更大的一个机会，不一定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机会敬拜神，礼拜天因为工作因为各样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跟众圣徒一起敬拜上帝，好像你们可以我想你们来聚会也不容易都要从很远的地方做预备而来但这是上帝的保守因为一两件事情你就来不了了可能汽车有问题小孩生病你就不能来，所以每一次你能够按时间来敬拜上帝，其实上帝是重新给你一个记号说对他要与我们相会连质疑那些没有机会的连他们也应该在上帝面前有反省或许上帝磨练他们的信心，或许上帝提醒他们要更加的珍惜敬拜的机会这段话呢就是天使跟约瑟讲，就说你要走，连最后在结尾的时候天使还是补了一句天使说去那边等到我吩咐你回来这句话就很好了约瑟听完就很安慰了，因为其实上帝不是把他赶走，上帝只是说你先去，我会看着你，时间到我会叫你回来，所以约瑟没有被神所丢弃所以圣经说他就去了。 你去了之后，后来基利死了，约瑟就回来啊。圣经说约瑟就回到加利利，因为他不敢住在这个就是这个大希利的儿子管理的地方，因为这个人性情很暴虐啊，所以他就跑进北部住了。OK， 连圣经就记载唯一的地方啊，就记载这个小片段，就是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啊。你说他 baby 一跳就十二岁，再一跳就三十了啊。哦，耶稣的童年没有好说的，不是，因为耶稣的童年是真的，只是他没有在我们的旧恩上，他没有，他不是一个重点，所以圣经就没有再记载这十二岁从小啊到十一岁做了什么。耶稣有没有跟朋友去抓蜘蛛啊？啊，有没有去钓鱼啊？啊，我想，凡是小孩，正常小孩的过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有的啊。这就是我们，你很奇妙，你看那段经文呢，你以为很平常，就是讲一个孩子，但圣经里头就是只剩下这些经文来向我们表明，也教导了我们呢，那三十三年半。耶稣在地上三十三年半的那个特殊的情况，以后也没有，以前也没有，就只有这段时间罢了，可以吗？就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注意，我们以为啊，耶稣一直都是这样的吗？以后也是这样的吗？不是，以后基督不是这样的，只有那段时间三十三年半是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因为基督为我们降卑，他降卑，虽然他同时又是完整的上帝、完整的人。但是他降卑，所以这个降卑呢，我们有时讲很快，我们就说哦，他隐藏他的神性啊。上次我已经跟你们讲了，不可以这样说啊，我们只能够说他隐藏他神性的能力跟彰显。耶稣的神性没有隐藏啊，他怎么隐藏？他是完整的神啊，他没有说我现在做一半好不好？没有，他是完整。但是基督却隐藏他的能力，他没有彰显他做神的那个能力跟荣耀。所以人可以笑他啊，可以拒绝他。你说严格来说，如果基督处处彰显他的荣耀，我想这些抵挡他的人都倒啊。但基督没有啊，他隐藏啊，他取一个软弱卑微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会饿会累甚至会死的，像一个罪人的样子，但是他没有犯罪啊。所以这只有三十三年半，我们没有福分看不见啊，但是我们真的要相信这个特殊的降卑呢，是为跟你跟为我的救恩而有的。好了，现在麻烦就来了，就是通常呢，如果你没有太注意这些经文，你对基督的神人二性在三十三年半就常常有解释不足的地方啊。我举个例子啦，你们的孩子可能有一天会说啊，爸爸啊，耶稣是神吗？你当然很直接说，是不是啊？你孩子从主日学回来就问你说：“爸爸，耶稣是神吗？”你说：“是。”好，基督徒是不是不可以讲废话？看情况，不可以，不可以，好，不可以，好，基督徒不可以讲废话，所以神也不可以讲废话，对不对？你说：“对啊，不可以讲废话。”所以耶稣是神，耶稣。什么都知道，他是神啊，但是他也不可以讲废话。但是孩子，你就知道，你孩子可能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他再来的那个时辰跟日子他不知道？你们记得有一段话吗？耶稣不是跟门徒说，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你到底耶稣知不知道啊？你可能就说哦，耶稣骗他们的啦，因为他们很潮嘛，天天问世界末日啊。你说不想回答他了，就说不懂，这是爸爸妈妈回答的啊。有时你的孩子太过烦，一直问你一些东西，你很不想回答的时候，你说不知道，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子嘛。因为如果你说耶稣说很烦不知道，连他下一句话孩子就问耶稣是不是讲骗话，你又很难回答。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做家长或是一般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去解决的一些后遗症。实际上到底耶稣知不知道，你还是要回答，对不对？知道还是不知道？不知道。好，你看还是有这个困难。因为呢，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他在永恒中的荣耀来讲的。耶稣知道，因为他是上帝嘛，对不对？但你不能忘记那三十三年半是特别的，特别的，他的降卑。 你看圣经很多的地方啊，可能你没有注意，你现在开始要注意了。你发现耶稣天天早上起来做什么？泡咖啡啊，不是？圣经说他很早就做什么？去外野外做什么？祷告啊！耶稣得祷告哦，给我们看而已啦。他给我们学，谁说耶稣祷告给你看？你那么伟大？不是，在耶稣之前，人也已经祷告了。耶稣不需要祷给你看的。耶稣真的祷告，为什么他降卑到一个地步呢？他需要靠祷告来跟上帝亲近啊！你惊讶吗？他是神啊，三位一体圣子，但是他做人的时候，他放下这一切的特权，他好像一个人一样，以祷告，以父神亲近，以祷告来寻求父神的旨意，来顺服他。你看圣经，圣经说圣灵给耶稣力量，是吗？你一定会看到的，圣灵加力量在他身上。你有时候你读你就跳过去了，你应该问你自己啊，这什么？他是神啊，为什么还要两重力量啊？纸还不够厉害，还要灵吗？我们的主做人的时候，他行神迹，一切超过就是一般人了的动作，其实不是因为他发挥了他的神性，而是圣灵加给他力量。所以你能够这样解释啊，就是耶稣在地上讲话行神迹，甚至有一些经文说耶稣知道人在想什么，你们听过啊？这些经文不是因为耶稣突然间把他的 frequency 转了一下就做了一下神五分钟再回来做人，不是，而是那个时候圣灵告诉他。好了，明白了，回来，耶稣知不知道那个日子那个时辰在那个情况？他真的他没有讲骗话，他说不知道，是因为圣灵没有告诉他。那我不要说耶稣骗他们了，我只是想告诉你说，他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他好像平常的我们一样，因为他要代表我们，所以他处处跟上帝、跟父、跟灵是很亲近的。但是有时候圣灵没有给他话语，耶稣说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吩咐我讲的，上帝不吩咐我就不讲。你看他是这样子讲话的，每一句，所以他是完全 perfect， 就是完美的人了，他没有一次讲错话的，因为每一句话都是上帝叫他讲，他在讲，包括每一个神迹他行都是圣灵给他能力他才行的，明白吗？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一点呢，你真的是很感谢我们的主啊，33年半他把自己放在这个卑微里面，一点点他都没有要超越，等到他上十字架那一天，他还是保证，就是说如果我叫你谦卑，只要人家不犯你，你可能可以忍耐一下，对吧？但如果有人直接挑战你的权威啊，欺笑你说啊，你这个人什么都不懂，你马上把你的博士文凭拿出来说，谁说我不懂，我拿过诺贝尔奖，你什么都要拿出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给人家说你是神就跳下来，如果是我100次我都跳，你要看我怎么跳都可以，反过来跳，正面跳，总之我就是受不了你们挑战，但是我们的主就是忍耐到最后，他谦卑以至于死。 OK， 所以这个33年半就是我们救恩，不单是我们救恩的根源啊，就是他成就这样，也是我们在地上忍耐等候耶稣回来的榜样。你跟我信了主之后，你每一天就是要像我们的主这样。如果今天你还告诉我说你觉得灵修是浪费时间，你几乎是在嘲笑耶稣，认为耶稣是多余的。如果你今天在告诉我说你做决定问上帝是多余的，你几乎是在嘲笑耶稣，他在地上问父神呢是做了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你明白我意思吗？耶稣在这个地上除了他成就救恩，他活出一个完美的生命，就是叫做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在一切的事上都以父子，当然他是子了啊，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合一，好吗？啊，好了，这是题外话了。不过我那次没有讲很多，突然间我想起了跟你们说啊，所以以后你孩子问你说耶稣知不知道，你就说他在那33年他不知道，他没骗人，但是当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当然知道了，因为那个日子是他回来的日子，他当然不知道，当然知道，好啊，好了，好了。如果你还是觉得很难明白，我们之后再谈啊。好，看回你们手上的笔记啊，今天开始 要讲我们的主耶稣啊的一个先锋啊，就是约翰，他开始工作了啊。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不多了啊，都是马太三章一到六，马可三一章一到六，路加三章一到六，都是六节六节六节刚刚好啊。那这六节呢都交代了啊，就是约翰啊出来传道，第一他的背景，还有第二是他的信息啊，其他地方不讲的了，所以你要注意只有这个地方提到这件事啊。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就是我们从马可先看了，马可的第一章一到二节啊，你们看纸也可以啊，来一起读，一二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啊。你可能听过很多次啊这句话，但这句话呢是马可用来介绍约翰的 OK。约翰有很多的特点，但是马可没有讲那些，他就说约翰就是旧约的先知，两其实这里讲以赛亚，其实是两个人都在讲啊，就是马拉基跟以赛亚都在说约翰是那一位为上帝的儿子做预备道路的 OK。 所以马可就引用了一个最关键而且是最重要的啊一段经文啊，来介绍了约翰啊的工作啊。为什么约翰好像圣经没有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 title 啊，一个衔头，但是一般上我们都说约翰是先知啊，是因为约翰他是在整个旧约快要过去，就是耶稣来了啊，就是整个律法时代整个先知的时代要过去的最后一位。原来在圣经里面这个旧约的时代呢，不是用我们公元前公元后来看的，旧约律法先知的时代呢是用约翰来看的，因为约翰是那一个最后的先知，也是所谓最大的先知，约翰也是基督的先锋，他是那个新跟旧的那一位啊。Okay, 所以从约翰之后呢福音就开始被传出来了。那以前呢你说旧约有没有福音，也有，但是旧约的福音呢是有一个旧的形式，就是律法。我再讲一次啊，如果你常说旧约的律法是冷冰冰的新约的福音是很甜蜜的，这个是就是过度简化，不对啊。谁说旧约的律法是冷冰冰，旧约的律法有一环很重的，是叫做献祭，对不对？献祭是冷冰冰的啊，当然我不是说那个味道很好闻啊，我说献祭不是在告诉你上帝可以赦人的罪吗？你还说冷冰冰？虽然旧约有很多刑罚，但是旧约有一很大的一环就是献祭啊，赎罪啊。所以旧约其实是福音，就是说人犯罪之后上帝仍然可以赦免，但是接着祭物 OK。 到了新约呢，这个福音就换了一个形式了，其实这个祭物是谁啊？是耶稣基督，他是永远的祭物，永远的大祭司。所以记得啊，福音不是从福音才开始，就是福音书才开始，福音的本来意思就是好消息，当人一犯罪亚当之后福音就开始了，上帝就跟亚当的后代亚当的太太先讲说，将来你人的就是儿子啊，就是基督了啊，要伤蛇的头啊，人就跟亚伯拉罕立约，跟列祖立约，福音就开始了。只是这个福音呢它套在了一个律法的形式上 OK。 到了新约那这个形式就以约翰最后做结束啊。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这个福音就以基督用一个新的形式展现出来，而且也就成全了旧约里面所讲的一切，好吗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一般我们对律法跟福音有偏见，我们会觉得两个是对立的啊。犹太人不得救因为他们信律法，不是，犹太人如果犹太人不得救，你不能这样，但现在可以这样讲，以前不能啊。就是耶稣还没来之前，犹太人其实也是信上帝，也是信耶稣的，但是犹太人如果他最后不得救，不是因为他信的教不好，而是因为他们拒绝耶稣基督。 啊，不是那个律法福音之类的，是他们拒绝最终律法所指向的。所以耶稣讲过犹太人，他说如果你们不听摩西讲，你们怎么能够听我讲？他说没有，我听摩西讲啊，我们守摩西。他说没有，他说如果你听摩西讲呢，摩西讲的都是对指着我讲的，这么今天你们还不接受我。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去明白，在中东还有世界有许多的犹太教的人，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是守旧约律法的。那你就要说了，如果他们真的守旧约律法，旧约律法是指着耶稣写的，为什么他们要拒绝耶稣呢？最后为什么他们把耶稣基督送到十字架上面去？因为他们是否定了旧约的律法，好吗？好了，这个经文呢，这个应许，如果你看过旧约的马拉基书啊，你翻圣经啊，你翻旧约的最后一卷是马拉基哦。这个马拉基这个先知呢，他大概是在新约的400年前啊，所以呢，马拉基是最后一个先知，其实不是，他是那个400年前的最后一个先知啊，因为400年后有一个先知，那个才是真正最后的，那个叫约翰啊。所以马拉基跟约翰呢，可以是差40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头呢，一个先知都没有，是很不寻常的啊！上帝没有在差派，所以你们看那个纸上面呢，就会看出呢，其实，在马拉基书的结尾的时候呢，马拉基就吩咐百姓，让他们等候，因为他告诉他们，在听到先知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弥赛亚来了。啊，你看，我读你们自己看啊。马拉基的4章4到5节啊，我读你看啊。他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略典章。”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那这个是马拉基讲，他意思说没有话啦。你们从今以后呢，就要追念什么新的，不是旧的，就是那一天在何烈山上，在西乃山上吩咐你们的，就是那一个很古旧的律法。等什么？等以利亚来。所以马拉基已经告诉他们说，有一天呢，你们要看到，你们知道以利亚就是他们，不是以利亚，对，就是他们的先知啊。那当他们在看见一个以利亚的形象出现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马拉基说主的是主，这个弥赛亚，就是弥赛亚到了啊。所以你看下面3章1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派我的使者走在我前面，到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啊，救主啊，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业的使者也是指耶稣，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来到。所以有一个使者先预备道路，但是当你一看到这个人出现，你就知道紧接下来就是弥赛亚了。啊，以赛亚书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有人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这是指着约翰讲的。那所以这里你会明白，约翰呢常常给人家说他是以利亚，但是约翰不是以利亚，可以吗？是因为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但是不是说约翰是以利亚的转身或是化身还是投胎什么之类的，没这回事啊。以利亚啊，你们可能也听过这个啊，你们告诉我一下，这圣经常识比赛，来，以利亚是怎么样离开世界的？飞上去坐电梯？不是，怎么走的？圣经说上帝用 DJV 那火车啊，火车火马把他接走的。 OK，所以我们就常以为，哇，你就是看圣经故事看多了啊，就是有一辆车很多火的，不懂马不知道怎么样，很多火了哈，就把以利亚载到天上去啊。你可能说很不环保，因为很多烟。你要明白啊，这种在圣经里面用这种的形容啊，好像圣经也有另外一个字也是这样说，圣经说这个啊，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啊。连圣经就说上帝把他接走，没有人找到他接走，也是一句话，怎么接？哦，天上有一把手下来就这样抓住他，会不会伤了他？那有时候我们就会以为这些都是儿童故事。其实这种的表达呢，就告诉我们说， 以利亚、以诺这些人呢，当他们被上帝接走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经过了一种特别的死亡。这种的死亡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死亡，但是他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身体已经变了。因为他们去的那个地方呢，是灵魂的地方。你不要以为在天上众灵魂的时候，只有以利亚跟以诺两个有身体走来走去啊。那个地方，圣经说是众圣徒灵魂等候复活的地方。所以以利亚跟以诺，其实当他们离开那一刻呢，他们的身体已经好像我们死了之后就化掉了。他们真正在天上的时候，是以灵魂与众圣徒一起等候的。所以呢，以利亚没有转化，又变成投胎啊，又变成约翰在地上走。虽然很多经文把约翰讲成是以利亚，其实是在强调约翰做那个先知的伟大，好像当时旧约以利亚做先知的伟大一样，就是用他一切的努力为上帝的道宣讲，预备上帝的百姓，好吗？啊，好了，这个以后还会再讲嘛，所以我只是交代一下啊。好，约翰他做先知，他是一个预备道路的人，但是你要明白哦，约翰他预备的那个人呢，实际上也30岁了，因为这位就是他的，我们说是表弟吧，应该是表弟啊，6个月而已啊，所以其实耶稣已经诞生了啊，耶稣也快要出来侍奉了。所以约翰跟基督工作的时间很短，就是差很短，大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啊。只是呢，上帝没有在30岁之前让世界的人知道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啊。除了一些人了，好像你们读过前面的经文，好像说约瑟啊、玛利亚、牧人啊、博士啊、亚拿啊、西面啊，这些人就一下就认出来，但其实多数人是没有认出来。啊，就觉得哎，这小孩很特别哦，就这样，就从他小一直看他到30岁都哎很特别哦，就这样啊，所以他们也没有因为啊，基督在就是还没有出来传道之前啊，就投靠他，相信他，很奇妙，对不对？你们明白吗？就是这位天地的主宰，他可以谦卑，不是3天，不是30天，是30年呢。竟然身边的兄弟姐妹都不能，就是没有对他有一个惊讶。我们的耶稣藏得那么好，他神啊，他打个哈气都会有黄，我不懂啊，开玩笑，有黄金。我说就是我们的主，他要做什么都可以啊，但竟然他身边的人都没有尊敬他，没有看出他特别。当然他们可能是外在的啊，他们可能觉得也不高不矮啊，不好看等等，可能就轻视他啊，读书读不多啊，你觉得。但实际上我们的主是极度的谦卑自己啊，一直在罪人的当中服侍顺服他的父母，直到30岁被上帝指定出来侍奉他，那时基督慢慢彰显他的身份。Okay， 最明显那一刻就是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好吗？啊，所以你希望今天你可以对我们的主重新有一个好的 appreciate 了，怎么说呢？一个感恩啊！你真的是要很惊叹啊！我们的主耶稣，上帝的智慧跟我们的主，竟然可以在那33年完完全全成就上帝对整个世界的心意。你给我300年，我可能都做不到。我们一定犯错的啊！但我们的基督就一次就成了救恩，就永远就成为我们的赎罪啊！好了，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啊，就是路加呢。你们知道路加的脾气啦，路加是很详细的哈，所以路加写东西呢，不会只是交代一下，他总是会前后有一个连贯。所以路加呢，他说。来来来，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约翰呢，他生在哪里，他在什么年代，所以路加就给了一串的字啊，这也是我们需要看一下的。来，我们来读路加的3章1节，他说该撒提比留在位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利加 作家粒粒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李萨逆作亚比尼分封的王。你说什么？我跟我什么关系呢？我知道跟你没什么关系，就是，所以我放一张地图在那边给你看，就是这样。那你可以不要知道这个东西，但是他最少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你每次你孩子问你，为什么这样多西利的圣经，对不对？哎，西利不是死了吗？哎，这么又有西利，哦，这是另外一个西利，等下转一下，又哎，这个又是个西利，因为西利这个名啊，是他的儿子都是用这个名的，所以我们要交代的，就是今天就是路加的好处了啊，路加就把他们的全名跟他们管理的地方放在一起，那你才知道原来当时的世界是很乱的，很混乱的啊。好，第一先交代一下，就是约翰他出生跟他工作的年龄啊，这个圣经没有特别讲啊，但是按照教会的历史呢，他们是这样记载，就说到奥古斯都，你们知道这个王啊，就是这个凯撒啊，就是罗马王，他呢是他下令大家要去报名上车的啊，搞到玛利亚约瑟要跑到伯利恒那个王啊，那这个王呢，约翰在这个王去世的15年前就出生了。OK， 所以大概也是耶稣基督出生的年龄。那这个王呢，后来他的承继人就是路加提到的，叫做提比留啊 ，Tiberius。这个罗马王帝15年之后，约翰才传道，所以大家相信约翰大概也是30岁才出来做先知的讲道的，可以吗？好了，这你只要记一下就好了啊。就是说，约翰跟耶稣差6个月。连约翰出来传道30岁，耶稣出来传道也30岁，所以减掉呢，就是约翰做工只做多久？6个月，他就退休了。哇，有没有人说这样简单的？没有啦，他没有退休，他最高峰的工作就只有6个月。OK， 连之后呢，他就慢慢退去，但是他还在不断的讲道，但是他已经不再成为百姓的焦点，可以吗？啊？所以这个约翰真的是很卑微啊，就是说他没有因为觉得时间不够长啊，没有因为觉得他很重要而一直想要跟基督去，可以说去比较啊。我们看着约翰很谦卑的几段经文，他说我跟耶稣解什么解都不配。哎，约翰不是盖的啊，当时从耶路撒冷都有人来听他讲道了，连西利都以为就是就以他为，就西利很怕约翰啊，这个暴君啊都很怕约翰讲话，约翰讲骂他他怕，所以约翰在百姓的心中已经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了。 OK， 但是约翰却说我被为耶稣解鞋带都不配，因为他知道他的高贵是因为耶稣，他是基督的先锋，而不是他是自己的先锋，好吗？所以后来约翰，以后我们还有一点地方会讲到约翰的，不过主要就是他的工作呢，在基督一出来之后，他就开始把他的门徒介绍给耶稣。那当他们来问的时候，他说：“啊，上帝的羔羊！哇，那一天真是妙！”约翰在讲道，耶稣走过来，啊，哎，他就当着大家的面孔就说：“上帝的羔羊，看！”其实他是把他的门徒全部转过去。但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一个门徒都一样的 啊后来有一些门徒，就是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就是约翰过来的啊，从约翰那里过来的，连还有一些人呢还在跟随着使徒约翰一段时间啊。好了，这是他的历史。好，另外我们要就看地图了啊，就是当时的政治的背景啊，这个只是讲一次就够了啊，不过就给你们一个概念啊，你那个地图上面是没有颜色了啊，所以可能不是很容易看得懂。不过我现在就用比较黑跟比较不黑来做区别了啊。OK， 好，圣经说第一个人就是比拉多，比拉多我们听过了，因为比拉多他是最后啊，就是判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个。那比拉多第二年，他做巡抚第二年。OK， 为什么会有比拉多呢？因为犹太省就是西利的儿子。 那西利的儿子呢，这个大西利本来是管全部的，但是大西利死之后呢，他把那个最主要的犹太省最大的地方呢，给了他的一个儿子叫做亚基老。亚基老呢，实际上是一个性情很暴躁的人，所以亚基老呢虐待人民，这个凯撒呢就受不了了，就把亚基老放逐到法国来，连放逐到维也纳，维也纳就离开里昂大概20公里。每个月我去里昂讲到说要经过这个地方，很想继续看一下，开玩笑，已经找不到他了。总之他是被凯撒放逐过来法国的啊。连从今以后呢，那块地犹太省最重要的地方呢，就归谁管呢？归巡抚。所以后来你看圣经就一直看到巡抚这个字，其实他是取代了大西利的儿子，就是亚基老，可以吗？好了，如果你看地图呢，它就是下面那一块比较不黑的，就是有一些中文字啊，你看到吗？就是那一块呢，其实就包括了主要的耶路撒冷啊，就是那些最重要的地方了啊，其实就归了这个巡抚管了啊，巡抚不是犹太人来的啊。另外的地方在这个约旦河啊，你们看到约旦河中间啊，它的东岸啊，还有北部就是加利利，那两个块的颜色有点像的，那个是另外一个西利管的，那个西利呢，它叫做安提巴啊，这个西利呢也是西利的儿子的其中一个啊，但这个西利他的性情比较好一点，所以呢，当时耶稣的爸爸耶稣就去到那里住，他不敢住在这个比较疯疯癫癫的亚基老那里。OK， 啊，这个西利有一个不好的历史，就是他抢了他的弟兄的妻子，他的一个弟兄叫做也叫西利啊，但是他是腓力一世，不是二世啊，腓力二世比较出名，腓力一世不出名，但是他有一个妻子，这妻子野心很大，所以他看到他的丈夫没有什么势力之后，他就投靠这个啊西利安提波。连他投靠过来的时候，他把他女儿也带过来，他女儿叫做索罗米，索罗米就是那个在西利面前跳舞之后，西利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连他要什么，他要约翰的头，就是那个女人。 OK， 那他的版图就是在圣经里面河的东岸跟加利利的西岸，那两块是属他的。 OK， 另外一个绿色的啊，哦，没有颜色，对不起，就这个加利利的北部呢，那是归给西利的另外一个儿子，叫做腓力二世啊。那当然圣经没有太多记载他了啊。其他叙利亚今天我们知道的那个地方，就归给另外一个分封王，叫做李萨，那是不是叫聂啊？啊，聂啊，李萨聂管。好了，你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第一是解决地图问题啦，也解决了很多西利的问题，但另外一个你马上看得出来，整个犹大地已经不像了，对不对？一分得乱七八糟了嘛。一个好好的国家现在变成什么东一块西一块，连有四五个王啊。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从小的时候呢，他明明是犹大家就另外一个王，但是他又住在北部，就好像你们这样咯，是台湾人但住在瑞士，开玩笑。总之他们有很复杂的政治系统的。 OK， 你是这边的人，但是你在这边工作，你犯罪你要送到那边去审，所以耶稣当时不是被丢来丢去丢来，就是这些问题啊。好了，不多说了，总之我是想让你看到其实当时的局势呢，整个国家被罗马解体了啊，连罗马就拿它来分猪肉浆啊，就是分给他的朋友来管啊，所以很不合理的啊，一个政治的体制。好了，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的宗教的情况是怎么样。如果你看经文看纸也可以哈，就是路加第三章，刚才是第一节嘛，第二节呢他就交代了当时在圣殿里面是谁呢，这里说谁做啊，他说亚纳跟该亚法做大祭司啊。你读的时候你可能不会觉得奇怪，但这是你不应该发生的，因为从来圣经没有两个大祭司的，不可能的。因为大祭司呢是终身制的，你要死了才有，好像天主教不可能有两个教宗的，对吗？你一定要有一个退休才可以。那当时呢就是整个犹太人的这个信仰很混乱很世俗，所以他们根本不是按着上帝的律法来立大祭司的， 是罗马人来立的啊，所以就出现了两个祭司，两个大祭司一起做。好了，下面是一个例子啊，当然这只是让你有一点点概念，到底乱成什么样子啊？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比拉多，对不对？比拉多之前做巡抚的那一个人呢，他做了11年啊，这个巡抚呢，在11年里面换了4个大祭司，这些祭司都没有死啊，都活着，但是他不高兴，他就把他们换掉，所以亚纳是给他赶下来的。连当这个巡抚走之前呢，他又换了亚纳的女婿，就是该亚法。那为什么要你注意这两个人的名？因为这两个人的名到最后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两个人都在场，他们定耶稣的罪。 OK， 好了，当这个比拉多之后啊，被你们也知道，比拉多把耶稣钉死之后，他没有好过啊，因为犹太人又叛变，后来他给凯撒叫回去为自己申辩了。所以当比拉多走的时候啊，比拉多又把该亚法废掉，又换了亚纳的另外一个儿子。我要你看见的是说，在整个宗教就政治已经乱成一团了，因为一大堆的王在那边搞啊，整个宗教这一环呢也很乱。为什么？因为他背后有一个人叫亚纳，这个人很有野心，他一直虽然他被废，很年轻就被废去做大祭司，但是他没有死心，他一直想办法把他的儿子、他的女婿一个推上去做，很明显都是用一些收买啊手段。所以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呢，都是他的家族在垄断耶路撒冷的圣殿。好，这就是当时的我不懂你明不明白，就是以色列已经不是以色列了，他已经不再像是一个上帝子民的国家。为什么？最少我们说基督有三个职分，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对不对？好了，先知400年没有了，这个君王呢，坐在上面的是谁？是希律啊，希律不是以色列人啊，希律是以东人。最后祭司好不好？祭司是商人啊，大祭司已经不是亚伦的那个臣船了，是一堆的政客跟罗马人收买，然后呢去坐上去的。我给你想一个问题了，好吗？我有一次跟一个就是瑞士的人啊，但是华人讲，然后就是说瑞士今天基督教的情况什么什么，那这个华人比较乐观了，他就说哦，我们是基督教国家啊，我们还是信上帝的。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有一次啊，我去一个人的家，他说我们是华人，这个人说他是华人啊，我们是华人的家庭。然后我去他家，因为他家呢，他孩子讲德语啊，他家里一本中文书都没有，一个字都没有。OK， 整场呢都是吃的是西餐，用的是叉跟刀。好啊，你说啊，你是华人的家庭，你讲。你懂我意思吗？你睡醒一下，你抬头看瑞士，有吗？你看到什么基督教国家的东西吗？有吗？法律界看一下，政治界看一下，商业界看一下，文化界看一下。你说这个叫基督教国家？就好像我说，你可以讲我的家是华人的家，但是你的孩子从来不讲中文，也不认识中文，就好像这里的人。就算是有教堂很多的信息，当然有基督徒啊，我不是说没有啊，我只是说整个国家已经很久了，已经走向了非基督教化了。那我不是要嘲笑这个人啊，我只是说上帝有恩典啊，不要灰心。那当时耶稣降生的时候，好像是降生在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已经不是以色列了，对不对？你看整个以色列，祭司已经没有了，君王也没有了，先知也没有了。为什么还会基督还会来呢？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纵然整个以色列国都已经败坏了，基督还是生在犹大家。为什么？不是他们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上帝的约，所以上帝一定会成全他的约。所以今天我们在瑞士， 我们不能够再一直以为有很方便的东西，其实没有的。你注意看你孩子的学校，他们所受的教育， 你看你这孩子越长大越不像基督徒，你就明白。OK， 你看这些同事他们的追求，你就明白了。其实你逃不过的，就是我去你的家跟你孩子讲话，我就知道他根本不是华人了，因为他头脑想的根本不是，就不是啊。所以我们不再就是觉得啊还很平安，因为这是基督教国家，我们不这样想啊。我们就要像当时的真信徒这样啊，虽然看见有很大的挑战，但是很紧紧的依靠上帝的应许，持守你的信仰，带你的家人走在正道上面，不能再有一个侥幸，就是他们啊总是会信的啦，在这个国家有一天一定会信耶稣的。你的孩子在这个地方就一定不会信，你不要以为他一定会信，我宁可他回中国还可能会信。 OK， 中国最少跟你孩子同岁的基督徒还多过在瑞士，瑞士可能跟你孩子同岁的同性恋很多，几乎没有几个。 OK， 跟你孩子同岁的那些银行家的孩子很多，基督徒没有几个。如果你真的要用自然率啊来让你孩子信主，你把他留在欧洲是很不合理的，你懂我意思吗？你挣他越久在这里，他就越不像基督徒，也不能，因为这整个环境已经非基督教化，反而是我们的老家亚洲东南亚还有许许多多的同样背景年纪的孩子有宗教有信仰。所以你不依靠恩典，你依靠什么？你只能够站在这个立场啊。所以我们不应该灰心啊！当时很多人已经很灰心，觉得上帝厌弃以色列，但是上帝在一个很安静的一个晚上，他的儿子就降生啊，就成全了。好了，我不多讲了，那时间来不及啊。来，我们看下面一句。好了，这个是背景解决了啊，这个政治啊宗教解决了。好，约翰讲到。很简单哦，约翰讲到圣经说他讲那几句话吧，我们看约翰讲什么。第三章马太第三章的第一节啊，约翰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大的旷野传道说啊，说我等一下再讲啊。连马可就说照这话约翰来了就在旷野施洗啊，这里讲传道又施洗。连路加讲更多了，路加就说撒加利亚的孩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翰一带的地方，但那个一带地方就是洗礼了啊，他就在那边传道洗礼。好，这里先交代三个福音书的作者都交代了，约翰他开始在旷野为上帝来讲道，连路加特别指明是上帝的呼召，所以约翰不是自己讲道的啊，是神特别给他这个权柄，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因为之前400年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又再一次的回到了就是约翰的身上。约翰呢在这个地方记载的哈，不是大城市，因为他说约翰是在约旦河的一带其实这个约旦河的一带很长的，因为约旦河是上到下的，所以不可能是整条河啊，他主要是说约翰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误解，我们有时读我们就以为约翰真的是在旷野天天跟蝎子讲话看日落看日出很浪漫这样，不是，约翰住的地方叫做旷野，但是不是旷野，我不懂你明白的。耶稣到旷野去祷告不是因为他真的跑到沙漠去祷告，旷野呢在那个时候其实形容一些比较不聚集人口的地方，所以有的经文说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这样，你就说哇，当然也应该很感谢神啊，但实际上他很多时候是要对比一个差距，所以在古代呢很多人的地方叫镇叫城，但是少人住的比较分散的地方他们叫做旷野 wilderness 所以其实约翰人不是大讲员，约翰很谦卑的，他虽然给上帝重用呢，他没有说哦我要去大城市发挥啊，去到北京啊去到上海，没有啊，他就留在他那个地方，他为上帝讲道，反而呢是大地方的人知道了就跑来听他讲，所以你看圣经是这个关系的，就约翰没有跑来跑去，反而是很多外地的人听到又有先知，所以他们又从很多的地方聚集到约翰的地方，就是听他侍奉的地方听他来讲道 啊，这些人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坏的啦，有的是间谍啊什么之类啊，甚至你知道最后说连约翰这个人的名字都传到了王的耳朵去，西利都知道了，好吗？好，解决了一个问题。约翰不是在旷野里面啊抓蝎子啊看那个仙人掌，不是啊，他只是在说他在少数的他的邻居当中来传神的话啊。好，下一段讲他传的内容也是今天的一个重点了，盼望大家可以注意啊。第二节马太他的内容很短，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啊。你说哈，我们的布道会可不可以这样子啊？十二月的布道会啊，我来讲啊，但是那天你们请朋友来，大家听好，我只讲一句，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大家说你在讲什么啊？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啊，这个是一个啊，总结性的话，但其实约翰应该是有很多的发挥啊。那下面呢，马可跟路加就讲多一点点啊。马可就说，约翰是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路加就说，约翰是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所以他们两个呢，都为马太做了一个注脚。马太就是说，天国近了，你当悔改。实际上，他不只是念这句话出来，可以吗？好，我们先来看了啊。什么叫天国啊？我们今天讲的天国呢，就是在天上有国啊，大家就踩在云当中。那这个不是圣经里面天国的观念，天国呢是一个幸福、一个快乐的一个名词。所以如果有人说祝福你天国，不是咒你死啊，是说给你最好的东西，你知道吗？今天我们一讲到天国，大家说你咒我死啊，你拒绝他。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呢，天国通常都在表征一个真实跟快乐的生命，而且是从耶稣基督那里而来的。所以约翰其实他是在告诉人，他说你们本来是没有的救的啊，我们这批都是最终没有指望的人，但是呢天国来了。什么意思呢？上帝愿意可怜我们，上帝现在呼唤我们，他再次的施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当人回到上帝的面前呢，这个就叫做天国，因为这是一个福分啊。哇，两个电话啊，可以吗？啊，好，没问题，好吧？好，所以我最少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天国呢不是一个地方啊，地方是我们看《西游记》啊，什么看太多了啊，就觉得。这个叫天宫孙悟空闹天宫，就天国是天宫，不是啊？天国是一个形容词，就形容人生最好的景况。所以约翰说天国近了，不是在跟人说上帝来审判你喽，快点悔改，不是，他在说上帝可怜我们了，好处来了，快点争取，因为上帝愿意白白的赦免人。愿你白白的与人和好，可以吗？啊，那好了，约翰讲的东西，今天我跟你有没有办法体验呢？实际上，我们明白啊，按照圣经的讲法呢，我们已经在天国里面了，对不对？那虽然我们天天还要跟罪征战，对啊，我们的这个更新还没有完整，但是你跟我，因为基督，因为圣灵的工作，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天国了。如果我说天国是地方，你就不能理解了。你说为什么说基督徒啊能够开始天国？我明明还住在某一条街、某一个地方嘛，我没有住在天堂啊。因为圣经讲的天国不是地方来的，圣经讲的天堂就是与神的和好，在神里面享受他的平安跟喜乐。你没有吗？你有，对不对？每当你认罪的时候，每当你愿意悔改的时候，每当你顺服的时候，你就体验天国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盼望我下面讲的几句话能够对你有一个安慰啊。你体验第一个东西很重要的啊，就是永生是真的啊，我希望这句话没有 offense 任何人啊，因为我不是咒你死亡啊。永生是真的，对很多人来说，包括教会，去教会的人有时他们都不敢去想永生，因为他们以为永生是以后的，岂不知永生其实是现在的。你心里面知道它是真实的，第一点。第二，你又知道第二样事情，就是你不再受罪的辖制。你没有试过？ 那你以前可能觉得说很多的动作都是自然的，连当你信了主之后，你开始发现呢，哎，很多的动作呢不是自然的，很多动作是你选择的啊，你就明白了，其实你不是自然犯罪的。你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呢，你做坏事，你得罪神呢，你是出于你的本性的。但是现在呢，如果你在骂人，你在生气呢，其实是一个选择。你想了一下，很久没生气了，好，今天选择生气一下，你是在做一个决定。当你可以做决定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告诉你，你是可以不受罪的控制，因为你在选择做和不做。但很多时候我们选择做了，因为我们软弱嘛。但最少这一点，天国已经在你身上是实现了，因为你不完全受罪的辖制，你软弱，但是你没有完全受他的辖制，你可以说不要。第三，你不再受死亡的威吓，意思说死亡是真的，死亡也是我们应该逃避的，但是呢，你不会为了死亡而放弃你的救主。没有真的信仰的人呢，他可以一生在教会里面，最后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全部推翻，因为他真正拜的是死，他不是拜上帝，所以他会为着他最大的神，就是死亡，而否定他的一切，对不对？但是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有天国的时候呢，其实你不会去找死，但是你也不会为了他啊，为了逃避死亡而放弃上帝给我们的永生。如果你明白这一点呢，其实你有天国了。强不强我不知道，因为这跟大家的经历不同，但最少你心中你知道这一点，是吧？好像我上次也跟你们说啊，我岳母去世，然后我没有公布给你们，今天我讲了过了一阵了啊，五月份的时候有一次祷告也跟你们讲了一下。那我怎么面对这个事，当然很惊讶，我跟我太太都在这里没有回去，很惊讶，但是心里面是平安的，因为我们很知道他已经预备好了啊，他在后面的那两三年的时候，其实他天天祷告，还跟上帝说啊，如果接他走啊，他也很平安。因为我们常常跟他谈话，其实也预备他的心。啊，但是他是在手术的时候去世的啊，但这也算是一个惊讶，因为本来以为手术可以救他啊，但整个过程不是因为我们很怕死，所以我们叫他去动手术，不是，而是我们知道，如果上帝的时间到，他用死亡结束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是可以顺服的。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刚开始你会说不要，因为你说死亡是不好的吧，我不要。但是如果你一抬头看啊，原来是上帝啊，啊，好啊，你会走的，因为你知道后面那个呢是永生的，是吧？不信主的人呢，看见死亡不要，抬头看也是不要，因为他没有盼望，他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有这个反应。那如果你心中开始跟自己说，是啊，如果有一天死亡真的临到我，而且我心里面知道我预备好了，其实不可怕的，你说好了我就走，因为我承受的是荣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感谢主啊，你有天国了，约翰讲啊，天国啊，最后圣灵在你跟我的心里面天天都印证我们是属上帝的，天天让我们能够思想属天的事啊。下面有两段经文啊，其实我已经讲过一次，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讲了，你们啊可以读一下嘛，好吗？就鼓励大家来腓立啊，这个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到三节，来一二三，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二段，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这些话不是乱讲的，也不是在丧礼上面讲的，是跟活人讲的，就跟你跟我讲的。你是不是真的是能够从现在开始思念上面的事？如果是的话，只证明一件事，就是你是属于上面的。不属上面的人是想不到上面的事，因为他没有那个生命，好吗？好了，约翰除了讲天国呢，约翰还解释了这个得到这个福分的过程啊，所以约翰提出两个字，两个观念，一个叫做悔改的洗礼，第二个叫做死罪得赦啊。所以天国就上帝的美好， 不是好像送锅送筷子啊，到处送，不是啊，它有一个过程，这过程就是罪得的赦免啊。好了，在约翰的信息里面，他把这两点连起来，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呢，要小心啊，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没有把它好像翻得比较准确啊，所以约翰不是说我们要悔改才被赦免啊，你再听一次啊，我们常常这样讲的，我们常跟人家说你要信耶稣，你要悔改，你的罪就得赦免，他听起来就觉得说哦，我悔改了，连上帝就赦免我，所以上帝赦免我是因为我做一件事情叫悔改，实际上这是你个人的一个经历啊，但他整个过程呢是上帝的恩典在先，所以我们应该跟他说，上帝赦免你的罪是你可以悔改的基础，意思说如果上帝不愿意赦你的罪，你就没有办法悔改，因为连悔改都是上帝的恩典，悔改是人做的。 OK， 我饶恕我了，今天我啰嗦了点，不过没关系啊，我快走了，来，因为我下一页不上了，来，我讲一下，你们听一下看准啊，就是你明不明白这句话。我们有人说，我们基督徒啊，有时很累啊，我们就睡觉啊，我们晚上睡觉啊。有人说，哎呀，我们基督徒不用天天认罪的，我们呢一个礼拜一次也可以啊，而是我们想到我们今天罪啊，有时我们不用怕，因为耶稣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我们有时是这样子去理解悔改的。我们认为悔改呢，第一次很重要，就是信耶稣那一次很重要。但是那一次过了呢，其实悔改已经好像有点多余的。你有做没做呢？其实耶稣已经赦免你了。你们是不是这样子想？如果你是这样子想，我请你再回去看圣经，你可能不是在信基督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上帝赦免你呢，是因为他对你的悔改这个祈求啊，做一个回应。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你不曾求赦免，何来赦罪啊？如果你说我没有跟上帝讲我需要赦罪 ，OK？ 连上帝一直说哦，我赦免你哦，我赦免你，你说赦免什么？我不需要你赦免，所以不存在上帝赦免你啊，因为你没有认罪，你没有悔改，所以你要常常知道，如果上帝在天上，他不打算赦免我们的罪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悔改的。你可以哭干你的眼泪，你没有办法悔改的，是因为他想赦免你，他觉得哎呀，虽然你不好，但是我还是救了你啊，我愿意，然后他就感动你，让你能够真诚的向他来悔改，连他就用赦罪来回应你。所以这个东西呢，应该是你跟我每一天好像呼吸这样，每一天都在经历的。真的，你能够容忍你自己在罪里面多一分钟吗？你能够容忍你自己在上帝的怒气之下多一个小时吗？你不能的，对不对？严格来说是不行的。所以如果基督徒长期不认罪，不追求跟神和好啊，是很可怕的。我都不懂你是不是基督徒，让悔改重新回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看见上帝的怜悯，上帝已经愿意赦免我们啊。所以约翰在这里讲，他讲洗礼呢，其实你看我写英文字啊，我翻那个是我从英文圣经 copy 出来的，他说 baptism of repentance for the forgiveness of sin， 所以他实际上是说，人因为上帝愿意赦免他的罪而去接受一个悔改的洗礼，而不是因为他接受了悔改的洗礼上帝才赦免他，他是因为上帝的 forgiveness of sin 已经有了，他才去接受一个洗礼叫做 baptism of repentance， 可以吗啊？所以如果你灵命退步啦，你觉得你信了主很多年了，你已经对上帝没什么感觉， 读圣经很累啊，聚会很没有兴趣，我可能给你一个药方不一定准啊，那我可能是中医不懂，总是给你药方，就是你试试看悔改，你应该是很久没有悔改，所以你一直以上帝的那个爱的感觉很疏远。你什么时候感觉神爱？上帝让你中彩票？不是。你感觉神爱是让上帝让你生活顺利？不是。上帝救你脱离死亡。以前哦，死了，怪不得你冷淡。现在 如果你发现上帝五分钟前还救你，三分钟前还救你，你的心岂不活过来？你对主的爱岂不更新回来？你还能够容许你自己冷淡吗？不会的，是吧？不讲悔改的道的教会其实很有问题的。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没有，我们常常讲，但是其实有很多教会已经在讲别的东西，那就让很多的会友以为与上帝的关系啊，这个怒气跟平息的关系是很不重要，其实它就是整个 key point， 它整个关系的核心，好吧？啊，好了，不多讲了，我把一些话留在纸上面，你们可以去看了。总之我要点出的就是这个重点，是上帝先愿意赦免人，才能够用悔改来回应他，啊，来回应上帝的意愿，最后赦免就成为我们可以经历的事实，好吗？啊，好了，约翰他讲这两点呢，也有一句特别的话，也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说宣讲悔改的洗礼，那很少有经文这样讲的嘛，因为他把两个字放在一起，宣讲跟洗礼，啊，这也成为我们教会施行圣礼的原则，不是我们活泉啊，全部的教会啊，就是为什么在圣餐的时候不可以安静，是吧？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些教会圣餐的时候，大家静静的，你喜欢吃什么吃饱费了自己拿啊，那喝两杯喝了没关系，我吃喜欢吃多少，今天不想吃饼啊，这样喝多一点酒，不能的哦。吃圣餐不是吃饱费的，吃圣餐每一次呢，那个牧师都要很重复的讲一样的话呢，你们听了都烦，就好像我天天讲一样的话，你们觉得你可不可以改一改？我不能改，因为约翰说宣讲悔改的洗礼，原来道跟圣礼是合在一起的，洗礼本身啊，这个饼跟这个酒啊，没有能力的，他不带能力在里面的 ，OK， 带能力的是上帝的话，所以在吃圣餐之前呢，那个主理圣餐的人要宣讲上帝的话，要宣讲这个圣礼所代表的东西，你圣礼才配合啊。你看到那个饼那个杯，他就配合那个恩典，看不见的恩典，他就把它物质化。所以每次你吃那个饼喝那个杯的时候，你好像。其实你是在吃物质啊，但是在圣礼这个场合，你吃饼跟杯的时候呢，其实你在吃什么？你知道吗？你是在吃我们说耶稣的血跟耶稣的肉，然不是那个意思了啊，就是上帝的恩典。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没有讲，没有先有宣讲，没有这个道在前呢，它纯粹就是食物来的，你吃不吃没有关系。但是当这个道宣讲之后，你的信心活过来了，你吃的时候实际上你不是在吃那个物质了，你是在吃那个物质所表征的看不见的恩典，就是赦罪的道。耶稣的身体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吃耶稣的身体？你那么恨他吗？耶稣的身体就是他为我们受死。耶稣的血是什么？一样，就是他赦罪的恩典，同一件事来的。原来每次吃圣餐都是回到一件事罢了，赦罪，赦罪啊！你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包括我，从小当然没有从小，从十一岁开始吃圣餐，吃到那么老啊！我可能这一生里面吃圣餐都是后期的，我前面真的我不懂我在吃什么，每次就排队排队好久好久啊，哦，终于轮到了，快点咬一口，哎呦，怎么不好吃的？就是这种的 ，OK？ 所以你知道有多少人一生中啊，在教会里面，上帝的恩典。给他，但是他从来没有带那个口来，就好像他嘴巴没有开，那个饼每次拿又掉出去，掉又掉出去，十几年都是这样。直到那一天他明白过来啊，原来圣餐的重点不是这个东西，是那个道。然后他的口终于开了，他终于吃到第一次吃到那个饼，就是表征基督圣。其实这些圣礼啊，是基督可怜我们，看我们在地上。总是啊，看不见他啊，会软弱，他就给我们设立一个圣礼，让我们能够体验。但是很多人没有体验，所以他就一直啊，觉得信了主很久，就开始做别的事情去了，没兴趣了啊，这是他的危机啊。所以这里约翰重新的说，宣讲跟洗礼呢是配合的啊，是一个原则。好了，最后。你可能会问了，啊，约翰的洗礼跟我们的洗礼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也是很重要要知道的啊。约翰的洗礼呢，跟我们洗礼不是同样的一个果效，因为约翰的洗礼呢，是一辈人 接收去问。因为约翰强调的是悔改， OK， 今天我们的洗礼当然也有悔改，但是我们今天洗礼是说我们与基督联合，可以吗？那约翰的洗礼呢跟我们的洗礼是基于同一个原则，但是在果效跟在洗礼当中看见基督的这个层次上呢，约翰的洗礼跟我们不同， OK。 所以不要说你洗过礼吗？你洗的是谁的礼？是约翰的？是耶稣的？是圣灵的？没有的，洗礼只今天洗礼只有一个的了，约翰都不在了，谁帮你洗啊？今天你在教会洗的礼就是圣灵的礼，圣灵的洗一样的啊。好了，我可能时间已经过了，好了，我就留着。我看你们快受不了了，因为泡泡走进去出来，我知道受不了。好，没有了，开玩笑。好了，我其实也过了哈，不过我就留着下一段哈，就下一次来跟你们分享。不过下一段呢，你们既然纸已经拿到了，所以你们就可以先看一看啊，就是讲到解释那个预言约翰出来传道的经文，也是很宝贵的啊，好吗？好，我就停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因为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接着敬拜你接着思想你的话接着向你来祷告叫我们的信心能够再次的被提升。所以感谢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受着许多的诱惑以致我们的良心常常不安，但是主啊，你却提醒我们应该常回想你赦罪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再次依靠的不是我们的知识，而是上帝你对我们的怜悯愿意依靠主耶稣基督来支取这白白的赦罪，这白白的恩惠。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一些在经历着灵命的一些倒退，或是觉得整个信仰对跟自己的生活已经脱节，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有怎么样的挣扎，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你在我们的身上你那赦罪的恩惠是永远在进行着，说就叫我们重新的回到你在我们身上的这个作为，叫我们从你的拯救里头来认识你，叫我们从你赦罪当中来体验你，说我们盼望你重新调旺我们的信心，也调旺我们对你的爱心，让我们带着忍耐的心来等候你的天国真实的降临在我们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